我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新年，新年快乐啊！这个我以前呢住在 Torrance，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讲道的时候，担任主席的弟兄也是住在 Torrance，对不对？我在 Torrance 的时候啊，订一份这个当地的英文的报纸。这个英文的报纸的名字呢，叫做《Daily Breeze》啊。我发现它很有意思，在这个第一版呢，它总是印两行字，比方说，January 1st，Today is the first day. There are 364 days in this year. January 2nd, today is the second day. There are 363 days in this year. 啊，他每天都印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注意他，看他最后怎么印的啊。到了12月29，他说今天是第363天，今年呢还剩下2天。到了12月30，他说今天呢是第364天，今年还剩下1天。那最后的那一天呢，12月31号呢，他说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下面就没有了。你们知道？2007年还剩下几个小时吗？你算一算看，36个小时零30分，啊，很快就过去了。每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银行里呀，他就有了一个户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户头，每天就支取一天。可是这个时间银行啊很奇怪，他从来不告诉你的 balance，他从来不告诉你还剩下多少。你看这个太奇怪了啊！我们得到这样的 statement，说你活了多少天，剩下他不告诉你还有多少天。没有人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长。我们的生命很短，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时间用在征战、斗殴和嫉妒这些事情上。我们应当呢，把生命做最有意义的投资，用在敬拜神、侍奉神的事工上。今年有52个主日，今天呢就是第52个。我请大家给自己打一个分，好不好？今年2007年，你得几分？这个计算分数的时间是，方法是这样的：假如这一个主日你到教堂来，你敬拜侍奉主，你就得2分。一年52个礼拜天呢，假如你都来像王牧师一样，就得了104分了。那么其他的人呢，你给自己打一个分，你大概是几分？我们中国人的算法60分是及格，你及格了吗？还是你是70多、80多啊？这个希望能够大家在神面前有一点反省有一点勉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创造我们有他的目的。 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当我们在世上生命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灵魂呢，站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的时候，但愿我们在交的时候都能够很快乐，有个很好的成绩单。神并没有把很多的事情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是很好的，因为呀，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免去很多的思虑烦恼。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的，他告诉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只需要存着一个敬畏他依靠他的心在世上过日子，就是所谓的信心的生活。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其他的事呢都让神来负责。你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是非常好的，神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有很多的事情他为我们保留，让我们存着信心来依靠他。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圣经呢，是阿摩斯书。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翻到阿摩斯书啊？请你翻到这个旧约圣经啊，靠中间的地方啊，有小先知书，有阿摩斯书。我请大家先看两节经文，两节经文。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也讲阿摩斯书，你大概有一些印象，希望你能够找得到啊。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在这里提到地震，而且这里特别说是大地震，大地震的前二年，提各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到末世论以色列。他特别把这个时间提到啊，是哪一个国王人做国王的时候，然后提到是大地震的前二年，神借着阿摩斯先知传了这个信息。他讲了，有人听，有人也不听。可是过了两年以后，那个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回忆，哎呀，你看有一个神所差遣来的人，两年以前曾经讲过很重要的话啊，现在这个两年以后的大地震帮助他们回想。我们再要看的是第四章，请大家看第十二节，四章的第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就是今天兄弟讲到的题目，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这里啊，不是讲到你们，不是讲到我们全教会一起预备，那是讲到你单独，每一个人要自己预备，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回来，我们要看见他，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一方面今天要讲到这个地震的事情，一方面讲到我们要预备迎接神。有一个很虔诚的老太太，她常常等候主耶稣。他到12月31号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耶稣啊，我等你回来又等了一年，他说，难道你今年真的还不来吗？啊，这是一个很敬畏神的老太太，她常常想到神，等候神。我们今年2007年有没有曾经想到过耶稣要回来？有没有想到我要预备来见他？ 几年以前台湾有一个大地震，房屋啊一排一排的倒下去，有些地方的地形都改变了，生命财产损失了很多。有一次郑师母和我去探访一家人，他们谈起几年以前本地区曾经发生的一个大地震，当时他们呢就住在地震最严重的地区，地震非常厉害，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又是发生在黑夜，他们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人从床上被丢到空中又摔下去，非常的恐怖。2003年世界日报讲到新疆有一个 6.8 级的强烈地震，死伤的人数有4000人，房屋倒塌了很多很多，有3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发生的时候，门窗咯咯的在那里作响，一两层楼的房屋顷刻之间都倒下来，很多人埋在这个土石堆里面，一时间呢，到处都有人在哭喊，很多地方的电路都切断了，晚上温度降到-10°C，这个余震还是不断的发生，人人都在提心吊胆。我们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自中国，在云南，在新疆，在河北，在甘肃都曾经发生过地震，当然最大损失的就是唐山的大地震，伤亡的人数可能达到100万之多。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大陆专门学地震的学者来到了洛杉矶，我跟他谈话，他跟我提到地震，他说我们很多人呢，对地震都不够敏感，因为我们知道的地震比实际的地震少得多，少得多。有所谓的有感地震，也有所谓的是无感地震，那个很小的地震你在 freeway 上开车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感觉到的。有一些的地震发生在人烟很少的地方，也没有人会注意它。有关全世界大小地震的统计数字是这样的，16世纪每年平均有256次，16世纪，17世纪呢每年平均有378次，18世纪有690次，19世纪突然增加到2119次，20世纪快速的增加到每年平均有3万次，而现在21世纪数字更多更多。我今天给大家花一点时间研究这个地震所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意义。根据圣经的记载，你知道吗？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通常就有地震。地震是神用来叫人注意这些重大事件的一个方法。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地震也表明了神对罪恶的震怒。你看我们看的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讲到这个地震，我们再回到阿摩斯书第一章，好吧，第一节讲到大地震的前2年，阿摩斯得到了漠视，他就一连讲了很多很类似的预言，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曾经温习过的。第一章的3节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量的铁器打过基列。你注意下面的话，他说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神怎么样刑罚他们呢？当时的情形就是降火， 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让我再读一次，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这是第三次。假如你有耐心，还有第四次，还有第五次，还有第六次，第七次，神都是说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就降火。研究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刑罚，神对全世界全面性的大审判，根据圣经的记载和预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用水，那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第二次呢，是用火，世界末日有那个火的审判。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有这样的话，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呢，还是凭着那密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挪亚时代的水已经过去了，圣经末日讲到的世界的末日，圣经上预言的末日，神就要用火来焚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住在洛杉矶的基督徒应当对这件事情敏感。在阿摩斯书里面这么多次讲到神发怒的时候神就降火，我们在洛杉矶每年都遇见很多的野火，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提醒我们，神对世上罪恶的厌恶愤怒，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让我们爱慕神的圣洁，让我们在神的圣洁里面有份。圣洁不是属于我们天性的东西，可是我们信靠了神以后，神渐渐地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还是摆脱不了罪恶，可是神给我们一个爱慕圣洁的心，渐渐地我们从厌恶罪恶开始渐渐地摆脱各样的罪。一个人洗过澡以后脚还是会脏的，可是我们洗脚，天天洗脚，让我们渐渐日积于神的那个完全那个罪，那个圣洁，神的圣洁中间有份。我今天呢主要不是讲到这个火的审判，乃是讲到这个地震的事情。阿摩斯先知告诉我们，我们当预备迎见神。在阿摩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大地震啊，我们知道乌西亚和耶罗波安作王啊，大地震的前两年是公元前大概是七八百年的时间。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的大地震就是阿摩斯写作的那个时代啊。在地震来临以前的两年，他得到了神的启示，把神的话传出来。这个地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甚至在这件事情过了以后250年以后，先知撒迦利亚的书里面还重新提到那件事情。假如一个地震经过了250年人还记得，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厉害的地震。或许有人要问，当时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引起神这么大的震怒呢？有国王的罪，还有百姓的罪。我很简单的提一下，那个时候的国王乌西亚， 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国王，圣经上称他为善王。他十六岁的时候登基做王，有52年之久。他寻求神，神也使他亨通，他的国势非常强盛，战胜了很多的仇敌，他建筑了很多坚固的城堡，他有30多万的军队，而且他的武器非常的精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枪炮啊，没有火药，可是他已经有那个丢石头的机旋，那是相当先进的武器。他很注重发展这个农业，他也有很多的牛羊，挖了很多的井灌溉养这些牲口。在他做王的那些年间，国势非常的强盛，可是人会变的。假如一个人变好就好，可是人会变坏。这个乌西亚后来就变了，到晚年的时候他变得成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有一次他不顾80位祭司的拦阻，他擅自进到圣殿里去要烧香，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一定要这样做，别人拦阻他，他很发脾气。就在他那个在祭坛上要烧香的时候，他的额头上突然就长了大麻风。后来他出了这个圣殿，圣经上讲到他住在别的宫殿里面，跟神的殿隔绝，一直到死。这是圣经上所记载几个很可怕的字，跟神的殿隔绝一直到死的日子。我想这是最可悲的人生。史学家约撒法根据他的研究，他的记载是这样说，大地震正是跟乌西亚王发生大麻风同一个时间。乌西亚的骄傲触犯了神，神的怒气使地震动。除了国王的罪以外，百姓的罪也是非常可怕。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非常不好，他们不敬拜真神，他们去拜很多的偶像，拜金牛犊，拜巴利。神先后差遣了以利亚先知、以利沙先知、约拿先知警告他们，都没有用处。在敬拜偶像和各样罪恶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们迅速的奔向这个毁灭的道路的时候，神最后一次的努力差遣先知阿摩斯去挽救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和邻近的这些民族国家，他们都是3番4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3番4次的犯罪，这几个字说明了几件事。第一，讲到神的宽容；第二，讲到神的供应；第三，讲到人的悖逆。神的宽容，神实在宽容，神一直忍耐，给人充分的可以悔改的机会。神对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也讲到神的公义，3番4次，这告诉我们说，神看罪恶就是罪恶，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并不偏待人，神一视同仁啊，神绝对的不包庇罪恶。第三呢，讲到人的悖逆，神给人很多的宽容，很多悔改的机会，可是人还是要这样做，所以到后来就发生了当年的大地震。我的时间有限，我现在讲第二次的圣经上所记载的地震。你们知道第二次圣经上记载的大地震是什么时候吗？就是马太福音第27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圣经上的记载是这样说的，耶稣有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 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钉十字架是罗马人对奴隶和对外族人那些最可恶的罪犯所施的刑罚，这是残暴的人类所能够设计出来最痛苦的、最羞耻的死刑。把一个人用钉子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把这个十字架竖起来，让人在上面受痛苦、挨饥饿，经过干渴、痉挛。通常这个血一直一直这样滴下来，人可能要经过4天到6天才会死。可是耶稣因为在受难以前体力过分的透支，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就死了。耶稣的死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受了这么大的痛。圣经上讲到发生了一个大的地震。第三次讲到地震，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一开头的地方这样的记载：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耶稣的死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死了的人怎么会活呢？1976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来到了洛杉矶，有一位很热心的长老，他说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他说你一定要去。我说什么地方呢？后来他就开车带我到了 Glendale 的这个 Forest Lawn， 就是那个大的墓园。他说在这里有几幅很好的图画，你一定要看。第一幅图画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在受难的前夕和12个门徒在一个楼房里面用餐，这是用很多很多片这个彩色的玻璃所镶制而成的一幅的耶稣的最后的晚餐的图画。第二幅图画呢，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这幅画相当的大，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的，在一个可以坐几百个人的一个大的厅堂里面，整幅的这个墙壁上就是那么一幅很大的画，里面画了100个人物，有主耶稣，有强盗，有大祭司，有长老、兵丁、妇女、孩童，是非常感人的一幅图画，主耶稣钉十字架。还有第三幅的图画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图画，画面上呈现的是一个光明的天使手伴着耶稣的空坟墓，在远远的地方隐约的可以看见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已经出来了，他伸出双手来面对着天上千万的天使天君给他的一个凯旋式的欢迎的行列，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幅图画。我看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那位长老那么热心，一定要带我去看。圣经上讲到第四次的大地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经文是这样记载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大地震。在阿摩斯先知的那个时候，人犯罪犯得太厉害了，有大地震。 主耶稣基督受难有大地震，复活有大地震，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啊，使徒行传十六章也记载了大地震呢？难道这也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吗？一点都不错，这的确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主耶稣的降生、成长、传道、受难、复活、升天都发生在亚洲，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亚洲人。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他们就把福音从亚洲第一次带到了欧洲。当时传福音的人是保罗，他先在马其顿看见那个异象，他顺从了神的引导，就过海到了欧洲。他所到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城，他在那里传福音遭遇到不少的困难逼迫，没想到他居然被关在监牢里，而且用棍子打他，遍体鳞伤。就在半夜的时候，他仍然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啊，那个看监牢的人，还有很多的囚犯，都在听这个夜半歌声。啊，神为了要纪念这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福音从亚洲第一次传到了欧洲，所以发生了地震。在这个地方有三件可纪念的事：第一，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妇女，在马其顿异象当中他看见的是一个男子，可是欢迎他的是吕底亚，一个女子。现在欧洲有几亿的基督徒都是从这一个女子开始的，欧洲的信徒和宣教士都是姐妹比较多。第二，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全家归主的，他不是一个人信主，他全家都信了主。基督教的特色就是重视家庭的。第三呢，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他们一信主就有家庭礼拜。吕底亚刚信主就对保罗说，假如你认为我是真信主的，请你到我家里来。他们就接待了神的仆人，他们全家都信主，而且他们家庭教会就从那里开始。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自立自养的教会，自立自养的精神是今天的教会应当向初代教会学习的。我很高兴知道你们也是一个自立自养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靠着神的恩典是站在自己的脚上。我们知道福音最先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常常很多的教会都不是自立自养的，是别的人帮助他们的，别人的经费，别人派来的传道人。可是渐渐的，一个教会他能够自立自养，那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它不单单是自立自养，它也是一个注重向外面传福音的教会。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多么好的事情。我们今天讲这个 mission 啊，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啊，在圣诞节的那个时候，我看你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全世界的浸信会的教会都有圣诞节特别的这个 mission 拆船方面的奉献，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这个拆船的事工就是讲到我们不是单单只顾我们本地的教会，我们也想到很多其他的地方的人，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教会。拆船的事工注意本地的工作，也注意远方的工作。在我所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拆船委员会，我们帮助很多外地的宣教士和宣教的团体，在这一方面每一年花了很多的钱。可是我们在本地呢，也同时的注意啊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举行布道会，我们也注意个人的布道的事工。 你知道很多教会里面信主的人都是一个一个带领人信主的。你们也允许我讲一点这个特别的事情啊。在新乡教会有一次我们夫妇两个去探访这个邓强和李迪夫妇，他们刚刚受浸。我们就问你是怎么到教会来的，哦，原来他们是胡国辉的朋友。那胡国辉怎么会邀请他们到教会来，他们信了主的呢？胡国辉夫妇他们又是怎么会来到我们教会的呢？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有一天他们带领她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去玩，就遇见了江流和应明飞夫妇。他们呢也有一个女儿，两个小女孩就在一起玩起来，他们就认识了。江流就把胡国辉一家人来到教会，胡国辉一家人就信了主，他又带领邓强一家又信了主。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好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只在教会里面讲耶稣，到教会外面就不讲。我们应该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别人。我最后要再讲到的就是第五次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地震。第五次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地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主耶稣说有关末日的预言，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主耶稣在讲到世界末日的预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多处必有地震。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2007年趁着还没有过去以前，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有没有想到耶稣要回来的事情，有没有预备自己来迎接他。我们一生都要向他交代，主耶稣基督就要回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向他交代？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比较敏感，我们在一听到关于地震方面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受到这样的警告，想到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听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信息的时候，她非常受到感动。她怎么说呢？她说我真愿意耶稣降临的时候我还活在地上，那个时候我就要把我英国的皇冠从我的头上拿下来，呈现在他的脚前。若是主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他？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难道我们也要像那些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人，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非常 surprise？ 哎呀，我们不应当那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有一次到丹佛城去度假，他无意之间翻一翻当地的报纸，看见一封公开信，是一个6岁大的小男孩的公开信，怎么会登到报纸上去了？这个小男孩子的名字叫做 Paul Harry，他得了很重的病，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他说他生前有一个希望， 他能够看见总统，刚好总统到了他们城，又刚好看见了这封公开信。艾森豪总统，他是一位相当杰出的总统，有些时候我在 freeway 上开车，我就感谢他，因为他是最先要计划要建筑美国这个洲际的高速公路的一个人。他又是五星上将啊，他是文职军职他都是相当高的地位，他是我很钦佩的一个人。他曾经有很多的战功，也有很多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可是有人说这些事情可能都会被人忘记，可是他私下对这一个小男孩的爱心将会永远被人纪念。哪晓得他就去找那个小男孩了。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他的总统大轿车开到那个小孩子家门口，他就下来去叩门。那家的门打开了，是那个 Harry 先生，就是小男孩的父亲。他是一个工人，他穿着一条很普通的蓝颜色的这个牛仔裤，穿了一个旧的衬衫，一天一晚没有刮的胡子，头发蓬的一团，没想到总统就在他的面前，他旁边就站着他的那个小男孩。总统就对他说，你大概就是 Paul 是不是？听说你想要来见我，你找不到我，我找得到你，我来了。他就摸摸他的头，拉着他的手去看他的那个大的 Cadillac 那个大轿车啊，然后就再见，他们就走了。那一带的邻居，包括 Harry 夫妇和他们的亲戚，都常常想到这件事情，他们都津津乐道，总统曾经来过我们这个小地方来看我们。只有一个人每次提到这件事情都觉得不好意思，就是那个 Harry 先生。他说，我生平没想到会见到总统，也没想到他会到我家来，而且我知道我只能够见他一次，没想到我见他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多没有面子。当然不能怪他，总统没有事先通知他啊，也没有跟他说你预备好我到时候要来，到时候突然就来了。他说，假如我早一点知道多好，我起码能够换一件比较体面一点的衣服，我能够把我的胡子刮刮干净。我看见这个故事，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假如有一天耶稣来了，我们毫无预备，我们很羞愧地见他，那我们会永远的遗憾。盼望神在年底的时候，趁着2007年还没有过去以前，提醒我，提醒郑师母，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牢牢地记得主耶稣的吩咐，要警醒，要预备。先是阿摩斯告诉我们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地震越来越多了，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想到世界快到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盼望我们有一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了。神祝福你们。